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2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神试验亚伯拉罕，也就是《创世纪》22章的1-14节。我们看1-2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圣经说得很清楚，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呢？神不是知道万人的心吗？既然神无所不知，为什么他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在这里，神说要试验亚伯拉罕，并不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舍不舍得把儿子以撒献上。这里神试验亚伯拉罕，重点乃是让人知道，因为不经过试验，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只有经过试验，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如果没有经过神的试验，也许我们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只不过是活在纯理性的教义中，而并不是活在信心中。因此，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要经过试验，才知道你的信仰是真的信仰还是假的信仰，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还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会以为自己是个很不错的基督徒，经常也会轻看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但是只有经过试验，我们才会知道自己的信仰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信仰。既然如此，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更是要经过神的试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24-25也是这样教导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同样的意思，他在马太福音10:37-39也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释丧生命。”为我释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我们是否是一个爱主超过爱父母、爱儿女、爱妻子、爱一切，我们是否爱主超过爱着一切呢？这是很关键的一点，这也是试验我们信仰的一个试金石。所以亚伯拉罕在乌尔被神呼召的时候，虽然还不明确地知道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虽然他已经预料到前面有许多的坎坷，甚至有丧命丧妻的危险，但是他依然顺从主的呼召，遵命出去。这就显明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确实的。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当中，单单从创世纪所记载的就给我们看到了有4次神让他做出选择，以试验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除了在乌尔、在哈兰呼召他离开亲族父家，但亚伯拉罕不顾及性命危险，依然顺从神的呼召前往迦南地。第二次是创世纪13所记载的，他的仆人与罗德的仆人起了纷争的时候，他选择了让罗德先挑选土地。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东，我就向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就是看出了他对神应许的信心。他唯独从神那里得到上帝的赐福，而不是与人争夺财物，而是把所有的权利都让给了罗德。第三次就是以撒断奶的那一天，他为以撒摆设丰盛的宴席，可是以实玛利以及他的母亲就嘲笑、讥笑、嫉妒以撒，因此撒拉就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但是亚伯拉罕在 左右为难的时候，神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既然上帝给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就打发夏甲和以实玛利离家出走。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神说，你要把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又当如何行呢？如果他确实的相信神的应许，那么他就必然会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顺从神的吩咐。所以希伯来书11章的17节到19节就解释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人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心，也就是对上帝所应许的话，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只有对上帝的这一个应许确信无疑，他才会有力量将儿子以撒献上。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17到22节也解释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事物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因此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试验的时候能够将儿子以撒献上，完全是基于神对他的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就是对上帝的这一个应许确信不疑。既然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并且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现在既然你吩咐我要把以撒献为燔祭，那我相信你必然也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如果我把他献为燔祭，而你不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你的应许就必然落空。既然相信上帝的应许必不落空，那么他也就相信即使献为燔祭，神也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如果说亚伯拉罕遵着主的吩咐准备把以撒献为燔祭，并且亚伯拉罕要把儿子献为燔祭也不是做做样子演演戏，而是真实的拿出刀来要杀掉他的儿子。但是就在关键的时候，在创世纪22章的第10节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绝对不是演戏，这绝对不是给神做做样子，而是发自内心的遵从神的吩咐，真实的要把他的儿子杀掉献为燔祭。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表明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神的儿女都可以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看到亚伯拉罕那真实的信心。正如新约雅各书2章21节所说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成为神的朋友。雅各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经过试验就知道他顺服神的善行，印证了他对神应许的信心是坚定不移。 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对上帝有这样，从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的信心，就因着这信心，神就算为他的义。第二点，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这件事情同时也是一个预表，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儿子，然而当神吩咐他要把那独生的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毫不犹豫，他就带着以撒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上去。当时他是住在迦南地的最南部别是巴，距离摩利亚山大约有80公里，这一段的路程他们走了大约3天。因为第四节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所以从亚伯拉罕和以撒可以作为一个预表。因为天父比亚伯拉罕更爱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然而他竟然为了我们的罪舍弃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正如以撒所预表的。所以在这个事件中，亚伯拉罕、以撒就预表了有一位比亚伯拉罕更爱他独生子的一位天父，甚至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舍弃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这里所记载的是他们第三日才到了摩利亚山，然后就在亚伯拉罕伸手拿刀杀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神拦阻了他，并且在22章的13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因此我们知道有一位真正代替我们死的神的羔羊，正如约翰福音1章29节，使徒约翰指着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段圣经从多个方面都给我们看到了天父舍弃了他自己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一个救赎事件的影子就在神试验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这一个故事中向我们显明。第三个重点是神与亚伯拉罕重审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知道上帝在创世纪第12章对亚伯拉罕说话，并没有记载如何对亚伯拉罕说话，只是耶和华说，在创世纪的15章记载了神是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话，后来又记载了神借着天使所取的人的形状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亚伯拉罕说话。前面的三次不论以怎样的形式对亚伯拉罕说话，几乎都是在地上对亚伯拉罕说话，然而这一次在创世纪22章的15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虽然在这个地方提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12节的最后一句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虽然是天使说话，但是他却说留下不给我，这就表明向亚伯拉罕显现与亚伯拉罕说话的那一位天使应该与前面，也就是神刑罚索多玛的时候那一位与亚伯拉罕说话的天使是同一位天使。并且15节也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下面紧接着就改换为耶和华说，这就说明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也就是那位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对亚伯拉罕说。希伯来书6章13节到18节也为我们做见证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解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希伯来书的这段话呢，并不是说天使，而就是说神启示与亚伯拉罕立约。而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就是指着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十七、十八节。因为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六节，这里清楚地说到，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到十八节给我们所见证的，原来就是神指着自己启示说。那么神启示所说的内容呢，就是在前面十二章一到三节，以及十五章一到七节，还有十七章的一到八节，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前面我也给大家特别强调了，就是三点。第一点，就是我必赐大福给你，这一个赐大福给你，更多的是指着要把那属灵的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这里的福乃是指着属灵的福。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保罗解释说，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保罗所解释神赐福亚伯拉罕的福，乃是指着信他的人领受圣灵说的。为什么说领受圣灵就是最大的福呢？因为唯独神的灵重生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得着了圣灵，那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也就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成为后嗣，成为神国的继承者。试想继承迦南地的这一个福大，还是说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继承神国的基业这一个福更大呢？所以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就是指着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可以与主耶稣基督同为后嗣。论子孙呢，因为呢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呢以信为本的人也都因信连于基督元首，与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中联合，成为一领。第三个，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是说到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那样无数，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一个子孙乃是单数，指着一个人，就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就是基督。而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位基督，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就是创世纪第九章二十六节所说的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也就是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再一次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一位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显出他基督的王权，而这一位君王同时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在这一个约中，前面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亚伯拉罕，然而这一次神却从天上再一次呼召亚伯拉罕，与他重审了前面分三次应许给他的，也就是正式地确定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我们就是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凡是真正相信基督与基督联合的人，都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中有份，并且也享受着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不单单是对亚伯拉罕一个人的应许，同时也是对他子孙的应许，就是那些真正以信为本的人，对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给我们的应许。好，那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舍命流血拯救我们，借着他所流的血给我们立了新约， 借着这盟约的血，使我们因信与主联合，成为你的约民，使我们因信与主联合，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真真正正属灵的儿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所应许的，不单单是对他的应许，也是对所有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是我们今天这一群蒙了你拣选，蒙了你救赎，并且借着圣灵的重生与内住的人，在地上就有了指望，是我们因着圣灵的内住，也越发确信我们不仅与主同死同葬同活，并且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一同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后嗣。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求你将这样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如同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他们在迦南地临死也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求你也叫我们有这样活泼的盼望，在地上等候迎接主耶稣基督的二次再来。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3章，盼望我们明天再见。